我们继续讲到神的恢复。当神要来恢复我们的时候，他要先来恢复我们的眼光，要我们有神的眼光。所以我讲到十字架是很重要的，因为十字架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都有。如果你带着旧有的眼光来看十字架，你很难得着神的恢复，因为你还会活在一种抱怨里面、埋怨里面，活在自怜里面，活在消极里面，活在负面的思想里面，甚至活在沮丧、颓废、绝望里面，那样你就无法得着神的恢复了。当神要恢复你的时候，他要先恢复你的眼光，让你的思想被更新。我们讲到得着神恢复的首要条件是你的思想需要被更新，与神的思想对齐，与神的话语对齐。阿们。所以当神改变了我们的眼光，我们就会用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所经历的十字架，那你就会看见看似不好的仇敌其实正是丰盛的宴席，敌人就成了你的宴席，主就在你敌人面前为你摆设宴席。阿们。如同加勒、约书亚他们对待所看到的迦南人，虽然他们人长得人高马大像巨人一样，但加勒、约书亚看见他们就说，看哪，这是我们的食物。他们把仇敌当作食物。阿利路亚。大家说他们把仇敌当作食物，这就是属天的眼光。跟我一起说，主啊，求你使我有加勒、约书亚的眼光，使我有超自然的眼光，超越的眼光，属天的眼光。阿们。这样你在看待仇敌的时候，你就能看到这是我的宴席。我们讲的那个仇敌是什么？是 一切让你觉得好像辖制你的那些人事物环境，好像很艰难的环境人数，就好像是挟制你的敌人一样。然而神在那里为你摆设宴席。阿们。神在那里为你摆设宴席，大仇敌大宴席，小仇敌小宴席。大家一起说，大仇敌
大
宴席，
小仇敌
小宴席。阿们。我不知道你们是在录音是干什么，这个手机最好放下吧，影响。我们是有录音的，不需要你录音啊。网上是有录音的。大仇敌大宴席，所以当你面对一个巨大的挑战，一个艰难的环境的时候，这是你的大宴席。如果你能够胜过它，你就生命能够有一大截的成长。阿利路亚。小仇敌就是小宴席，看你的胃口有多大，你就能吃掉多大的宴席。吃大宴席的生命自然更加的丰盛，吃小宴席的生命自然也能丰盛，但是丰盛的层次是不一样的。阿们。丰盛的层次是不一样的，丰盛的层次是不一样的。那我现在告诉你最大的宴席是什么，想象不到吗？最大的宴席是来自教会里的对付，同工的对付，教会内的攻击，教会里的论断，甚至来自主内至亲的同工们，甚至属灵长辈带来的伤害，这是宴席中的压轴菜。但这也是最好的宴席，这叫大宴席。哈利路亚。因为外邦人伤害我们，我们还可以理解，他不信主，我不跟他一般见识，但主内的伤害你就很困难，但是我们仍然要饶恕，并且要吃下这个宴席。作为我们亲密的同工甚至属灵的长辈来伤害我们，那挑战就很大了，但这就是你的宴席，你的大宴席。跟你旁边人说，这是你的大宴席。因为你并不孤单，你并不是唯一经受这个 你并不是唯一经过这个宴席考验的。在圣经中也记载了，神的仆人也经历这样的考验，比如说大卫在诗篇141篇第五节，我们来看诗篇141篇第五节，诗篇141篇第五节，诗篇145:41第五节，任凭一人击打我，这算为仁慈；任凭他责备我，这算为头上的膏油。我的头不要躲闪，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我仍要祈祷。你看大卫说什么？任凭一人击打我。一人是谁？是不是教会内的人？是不是？只有信耶稣的人，主内的人才能称为是义人，外邦人也有义。我们是因信称义，神儿子的义加在我们身上，我们才叫义人。阿们。任凭义人击打我，没有说任凭外邦人击打我，任凭义人击打我，这算为仁慈。所以属灵的含义也在讲到教会内部的攻击临到我们，这算为仁慈。大卫有属灵的眼光，他说这是仁慈。任凭他责备我，这算为头上的膏油。这就是耶稣的眼光，大卫有耶稣的眼光，有神的眼光，他认为这就是一人逼迫我，就是给我头上上膏油的。哈利路亚，一人逼迫我，这就是大宴席，让我生命更丰盛的。哈利路亚。你看他有属灵的眼光，所以大卫能得胜。各位一起说，主啊赐给我属灵的眼光。
主啊赐给我属灵的眼光。
阿们。所以23篇讲到了神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就是给你属灵的眼光，给你属灵的眼光，让你看见敌人其实是你的宴席，不要去恨恶他，要接纳这是你的宴席。阿们。并且我们在读诗篇23篇的时候，说完了神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置宴席，又紧接着就说什么？大家一起说，又用油，
又用油，
又用油，
膏了我的头，
可见这两句话是相连的，是有关系。你吃了宴席，就会成为你头上的膏油。哈利路亚！你吃了宴席，你的生命就开始扩张、成长，膏油就会临到你。这就是得膏油的秘诀，大家说得膏油的秘诀。
得膏油的秘诀。
多吃宴席。
多吃宴席。
属灵的宴席啊，我们在讲属灵的意思，你不要去认为你去多吃场去了，不是这个。属灵的宴席，你吃了宴席就成为你头上的膏油，所以你看，联系到诗篇141篇第五节说，任凭一人击打我，这算为仁慈。下一句紧接着就说什么？前面就是十字架了，十字架完了就是膏油。大家说十字架完了，
十字架完了
就是膏油，
就是膏油。
到这里也是，诗篇23篇也是，它是有关联的。你看见那个关联没有？下面紧接着开始讲膏油，任凭他责备我，这算为头上的膏油。哈利路亚。同诗篇23篇一样，你吃了膏宴席，就成了你头上的膏油。哈利路亚。所以任凭他责备我，这算为我头上的膏油。膏油不是别的，膏油是经历十字架的压榨才有的，膏油是经历十字架的压榨才有的。阿们。就好像那个现在我们去打油，你也知道好油都是物理压榨出来的，是不是？好油都得物理压榨，像那花生物理压榨把它压碎出油，橄榄也是把它压碎出油。神给我们的十字架也是来帮助我们被压碎，压碎了你才能出油，油就是圣灵的能力。哈利路亚。很多人想要得到圣灵的能力，只想着神的仆人为我按手祷告就好了，这个不够。膏油是可以传递，但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确切的讲，按手祷告不是来传递膏油，只是来眺望你里面的膏油，以及分赐恩赐罢了。 但得真正得膏油并没有捷径，是要自己走十字压榨的路。大家说得膏油没有捷径，要自己走压榨的路，自己走破碎的路，自己走十字架的路。阿们。所以大卫他发现了这点，他说任凭一人责备我，任凭一人击打我，任凭一人责备我，这算为我头上的膏油。他知道十字架里面蕴含着膏油。哈利路亚。你只要能吃掉宴席，你就能有膏油。你吃不下这个宴席，你就没有膏油。我们不需要像乞丐一样求别人给我一点膏油，像那愚拙的童女，求你给我们分一点油吧，我们的油不够了。但聪明的童女怎么说？这油我们自己都不够用。这是属灵的法则，不是他们自私，这油没法分，让他们自己去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大家说去买，买就是要付代价的，不是去免费的，知道吗？不是免费领取。阿们。是要去买。谁是卖油的？耶稣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基督就是受膏者，受膏者的意思就是膏油的源头，耶稣基督是膏油的源头，他才是那位卖油的。你要来买，阿们，意思是你要来付代价，来得着圣灵的能力。大家说圣灵的能力需要付代价才能得着，需要付代价才能得着。阿们。你付的代价越多，得到的圣灵膏油越多；你付的代价越少，得到的圣灵的膏油越少。神很公平。阿们。神很公平。我认识一些非常有恩膏能力的人，但是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禁食祷告，常年累月禁食祷告。人家禁食祷告是按年算，你禁食祷告按天算，别人按年算，有的人按顿算。所以他的膏油比你多，他付的代价比你大。你也想要可以啊，你也可以那样禁食祷告。有的人以为啊，你给我祷告一下我就得着你的膏油，哪有那样的事情？你只能得着我的一点分赐眺望而已。神是很公平的，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得到了圣灵的能力。哈利路亚。这还不够，还得走十字架的道路，被破碎。你被破碎的越多，得到的膏油越多。阿们。否则你所得的膏油还是不够的，光进行祷告仍然不够，还需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这才是正途。那一个不过是辅菜，主菜还是得走十字架的道路，被破碎，被压榨。阿们。那一个只是调味品，进行祷告。但主菜是，如果你不走进，不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你可以进食祷告，但神并不喜悦。有的人进食祷告仍然非常的老我，很强大，很骄傲，很败坏。神并不喜悦他们的进食祷告，因为他不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们仍然要把你的主菜搞清楚了，你的主食仍然是十字架的道路。阿们。主食还是那个大宴席，我要把它吃掉，我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哈利路亚。然后再加上进食祷告，那就很快了，就能得到圣灵的能力和膏油。然而我们不需要像一个乞丐一样求别人给我们分赐一点膏油，那就像愚拙的童女一样。你要到耶稣的膏油的源头那里去找卖油的去买，付代价去买。阿们。和你旁边人说，你要付代价去买。哈利路亚。今天你就可以开始付代价，走十字架的道路，进食祷告，这两条做好了，一定得到圣灵的能力。哈利路亚。这两条做不好，你就得不着，你得了一点。所以耶稣是受膏者，你要去寻找膏油的话，就去找受膏者，去找耶稣。耶稣已经把得膏油的路指示你了，在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十章三十八节，马可福音十章三十八节。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十章三十八节，马可福音十章三十八节，马可福音十章三十八节， 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来一起念那个。
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说的可以你们能得吗？我所受的是你们能受吗？
主在这里讲什么呢？耶稣喝的是苦杯，十字架的杯。主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在这个前提里面，我们知道这个背景是什么，背景是什么？马可福音十章三十八节，大概三十七节，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十章三十七、三十六，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你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谁的麦开了？谁的麦开了？总共看一下，把他拉到此房间。我们看到这个背景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约翰想要求主赐给他们什么？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他们所求的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他们求的是什么呢？他们求的并不是坏事情。哈利路亚，他们求的并不是坏事。而且耶稣回答他们的也并非弃绝他们，但耶稣指出了一条道路。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也许你真的可以将来在荣耀里能坐在神的右边和左边。这预表着极大的尊荣，也预表着在天国里面你成为一个伟大的合神心意的仆人，才能在那个位置。所以他们所求的也是好的，但耶稣所告诉他们是耶稣指出了一条路，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然后主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主的意思说，如果你能喝我所喝的杯，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如果你能受我所受的洗，那么你们也许就可以达到你们所要。哈利路亚。在这里面我们要思想秘诀就在这里了。耶稣喝的是苦杯，耶稣喝的是苦杯，耶稣受的洗也是十字架的洗。主的意思说，只要你走十字架的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你们所求的这样的荣耀和权柄在天国里面的神会赐给你。但是你真的能够效法主，效法基督的死，走十字架的道路，破碎自己，像基督那样，那就很困难了。至今我们只发现保罗，有史可记载的我们看到保罗是更像耶稣的人。哈利路亚。在此我们并没有看到有谁，当然有一些默默无闻的人我们不知道，但这样的人很少。如果你能够做到，那么你在天国是伟大的。哈利路亚。主在给你指明一条通往非常大的荣耀的路，主在向你指明一条极荣耀的路。因为他们所求的就是极大的荣耀，但这个荣耀是神所喜悦的。他们并没有求地上的荣耀，他们是想将来坐在主的右边和左边，这是好事情。我们心里也甚愿能够靠近耶稣的宝座将来。阿们。所以主的回答并没有拒绝他们，主是说如果你能够走我所走的路，如果你能够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如果你能够喝我所喝的苦杯，如果你能够接受我在你面前，在仇敌面前为你摆设的宴席，你能够吃下去，那么主说你可以达到极大的荣耀了。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神并不是说他要弃绝，耶稣并不是弃绝他们的回答，他们的问题，而是给他指出了一条路， 也是赐给我们的。如果你想要脱往那极大的荣耀得胜里面，权柄里面，你需要走耶稣所走的路。所以背起十架来跟随主，当你来吃掉这十架的宴席，神会加增你的荣耀，加增你的权柄，加增你恩高，加增你的膏油，加增你的能力，神会以他的荣耀覆庇你。阿们。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经文，当我去默想它的时候，圣灵就开启我。主的回答并非拒绝他们，也并非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所求的并非地上的荣耀，我们也当求天上的荣耀。哈利路亚。这个荣耀并非是偷窃神的荣耀，而是想要在主的旁边，主所喜悦的。阿们。那么主说背起十架来跟随我，因为我走的路就是十架的路，你必须走十架的路才能找到我。阿们。如果你走的不是十架的路，谁知道你最后找到谁了？反正你也没找到耶稣。罗马书六章三到五节，罗马书六章三到五节，希望家人们有时间把这个马可福音好好思想思想。主在这里揭示了一个奥秘，一个伟大的奥秘。下面我们来看罗马书六章三到五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主受的洗乃是让他全然献给神，全然顺服于神，以至于死的洗。同样的，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听好了，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也是受洗归入基督的死。大家说受洗归入基督的死，也就是要像基督那样背起十字架来跟随神，顺服神以至于死。大家说顺服神以至于死。主所走的路就是这样，顺服神以至于死。罗马书六章五节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什么意思呢？当我们更多的否认老我，致死老我的时候，否认老我，致死老我，当我们更多的否认老我，致死老我的时候，我们就能更多的与主联合，更多的得着主的性情在我们中间。阿们。当你更多的否认自己，不凭自己的私意致死老我的时候，你就会拥有更多的与主的联合，也就意味着你会有更多的神的性情在你里面。一个特别获得膏油的方式，就是我们刚才讲了，任凭义人教会里的人来攻击我，任凭义人来攻击我，任凭教会里的人来责备我，这算为我头上的膏油。诗篇141篇第五节说的，我的头不要躲闪。大家说我的头不要躲闪。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我仍要祈祷。你看见了吗？这就是得膏油的秘诀，任凭他们责备我，这算为我头上的人，这算为仁慈。啥意思？什么叫算为仁慈？意思这是好事。大家说这是好事，对我是好事，这是神给我的赏赐。虽然这个赏赐让你不舒服，但确实是神的赏赐。你不能说啊，玫瑰带刺它都不是花，它虽然带刺，它确实是花，也是个礼物，人们就送玫瑰当做礼物，但它确实带刺扎手。神赐给你这个也是赏赐，但这个赏赐不舒服。神没有说赏赐就舒服的，赏赐是不舒服的，但是这个赏赐是与你有益的。大卫说，我的头不要躲闪，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我仍要祈祷，正在教会你的人攻击伤害你的时候你仍要祈祷。你不能够恨他，你不能仇视他，你得饶恕他，你得为他祷告。哈利路亚。你为他祷告，不能控告他，否 否则你就算行恶。有的人说，那我为他祷告，但他的祷告是主啊，他不好，他不好，他伤害我，他不好，他你管教他，你看他没有爱心，没有怜悯，你这是撒旦的祷告，因为撒旦被称为控告者，他只会说坏话。如果你这样干，神说你在行恶，神会审判你。你这个祷告属于魔鬼式的祷告，你这不叫祷告，这叫行邪术。原则上讲，有个神学词叫白巫术，黑巫术我们都懂，那些跳大绳的他们施法，你当然不会干这个事。但教会里也有一个巫术叫白巫术，如果你祷告是负面的话语，主啊他不好，他不好，你管教他，主啊你看他就是没有爱心，没有啥，你在神面前说的都是这些话语，神会算你是行邪术，你会被神审判的。阿们，不要开玩笑啊！我跟你不是开玩笑，很多，因为我看到很多代祷者很糊涂，在教会里行邪术，得罪神，你祷告越多越得罪神，到时候神击打你的时候你就受不了，你就知道你为啥得罪神。我们不能够得罪神，我们也得一定要说好话，祷告是说好话。大家说祷告是在神面前说好话。看看摩西，看看耶稣，你就知道摩西怎么祷告的。神要杀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摩西为他们求情说好话，主啊纪念这百姓是成为你名下的百姓，纪念你把他们从埃及地引上来，如果你不把他们带进迦南地，让他们倒闭在旷野，人们该说你坏话了。他们变着法的为这百姓求情，他们说主啊该死，这百姓你看，我像一把尿一把屎的把他们拉扯长大，我像他们的奶妈一样天天的，我跟你说摩西就像他们奶妈一样，他们还天天的找我事，天天的来让我，我跟你说天天把摩西都快烦死了。但摩西还向神求情，有没有说哎呀杀了更好，我不操心。神本身就定义要杀他了，你看见没有，神不是开玩笑，神说你且离开，让我毁灭他，顷刻间我毁灭他们。摩西说不能，这就是代祷者。他有没有说如果摩西闭嘴不言也不算他犯罪，但他是个代祷者，代祷者就是说好话，你要是在神面前说坏话，你就是撒旦，你就是控告者。你那个祷告我跟你说，神都给你记在册上，将来审判你，你还不能说我没这样说过，有天使纪念的，你写你说什么话都，你每一个字儿每一句话都给你写下来，你的闲言碎语都给你写下来。阿们，将来就审判你。所以我们要及时的悔改，不能够无知，一定要学习代祷者祷告是在神面前说好话。从旧约到新约，祭司是在神面前处理百姓的罪恶，哪一个祭司没有说是把百姓的罪恶都抖露出来，而是遮盖，用血遮盖遮盖。阿们，处理百姓的罪恶，不是让你去控告的，那要你干什么呢？祭司那些魔鬼已经够多了，魔鬼天天都在控告。不开玩笑啊，我们一定要记住，对你旁边的人说，祷告是说好话，千万不要说坏话，否则你就是帮魔鬼的忙，你帮魔鬼的忙，魔鬼就喜欢你，魔鬼喜欢你你就麻烦，我们千万不能被魔鬼喜欢，魔鬼只要喜欢你，你就鸡犬不宁。所以我们不要被魔鬼喜欢。所以这里面大卫说，我的头不要躲闪，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纵然他们逼迫我，仍要祈祷。大卫的祈祷是为他们说好话的，不是控告祷告啊。大卫如果他控告祷告，神不会给他高油，所以大卫没有去攻击他们，也没有为自己伸冤，而是为他们祈祷。甚至在大卫的诗篇里面，他也说，甚至他的朋友用脚踢他的时候，他朋友生病的时候，他还尽职为他流泪，披麻衣为他流泪带酒，有没有？你读过诗篇，你知道大卫是真实的为他流泪。甚至扫罗死的时候，大卫也披麻蒙灰，追杀他20年的人，终于被神击杀了，大卫都笑都没笑，也不是大卫杀的，神把他击杀了，借着非利士人的手。扫罗是下地狱的，你不要看他是神所受高的，神受高的王照样下地狱，神亲手击杀他。结果大卫的表现是为他披麻蒙灰写哀歌，神就喜悦他。如果大卫幸灾乐祸啊，死得好，该死，这个坏蛋终于死了，设宴白酒我们庆贺，如果大卫这样做了，神就不喜悦，没有，大卫为他哀伤，神不喜悦幸灾乐祸，你千万不要幸灾乐祸。所以神喜悦怜悯，大卫有怜悯的心肠。 大卫没有为攻击他们，也大卫在为他们祷告。我们也要为攻击我们的人、伤害我们的人祷告，我们的头上的膏油就会极大的加增。哈利路亚，极大的加增。这就是加增膏油的方法。神想的跟你是不一样的。大家说神的方法和人的方法完全不一样，看到吗？神的方法超过，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所以耶稣已经指明了这条路，就是喝苦杯与主的死联合，背十字架的路，没有别的快捷方式。膏油不是廉价的，大家说膏油不是廉价的，膏油是贵重的。大声说，膏油是贵重的。诗篇133篇第二节，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好比那贵重的油，大家叫贵重的油，看膏油是贵重的，不是廉价。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贵重的油是要付代价的，付的代价就是十字架。阿们。大家说付的代价，
付的代价
就是十字架，
就是十字架。
十字架足够的贵重，能够买那个贵重的油。哈利路亚。我们不要廉价的膏油，让我们来寻求神，走十字架舍己的路。哈利路亚。不要廉价的膏油，有的人想要的就是廉价的膏油，不想付代价就想得着膏油，那是廉价的膏油。廉价的油便宜货没好货，是不是这样？那地沟油便宜呢，你去买吧。那橄榄油很贵的，可能你买一瓶橄榄油能买一房间的一卡车的地沟油，一小瓶橄榄油就能换一卡车的地沟油，相不相信？但品质如何我们是知道的。所以不要那廉价的油，要贵重的油。阿们。廉价的油你不会帮助到别人，廉价的油帮助不了别人，贵重的油才能帮助到别人。阿们。所以让我们来寻求神，走十字架舍己的路，甘心顺服神，以至于死，将就是将老我致死，任凭一人击打我，任凭他们责备我，我就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祷告。这就是加增我头上膏油的，这是通往膏油加油站的。大家听好了，这是通往膏油加油站啊。打个比方，有一个叫膏油加油站，这是通往膏油加油站的高速公路。另一条高速公路就是你得去吃宴席。诗篇84篇第六节，诗篇84篇第六节，诗篇84篇第六节。很多人喜欢廉价的油，没啊，神的朋友要祷告一下。有的人的脑袋都快按秃了，你觉得你得到膏油了吗？自己看一下果效嘛。你为什么不走十字架的路？廉价的膏油不付代价，你要付代价，走十字架的路。耶稣才是膏油的源头。阿们。不是哪个人。诗篇84篇第六节，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虽然经历中的人经历流泪谷，就是经历十字架破碎的时候，就好像我们来到了流泪谷，哎呀，眼泪怎么那么多，在一些艰难困苦的环境里你会流泪，你会流泪啊，弟兄姐妹都会流泪，因为那就是流泪谷。大家说那就是流泪谷，就是会流泪，我们都会经历流泪。跟你旁边的人说，你都会经历流泪谷。经历中的人是不舒服的，是百感交集甚至痛苦的，但好消息是神要叫这谷成为泉源之地。听好了，好消息是神要叫这谷成为泉源之地，并且要有秋雨之福 盖满全谷。阿利路亚。这句话就在描写一个经历十架对付的人，他所要经历的先有流泪谷，然而在这流泪谷中他会能够经历到秋雨之福。我说了，十字架不是最终的目的，十字架虽然是来剥夺你雕刻你，但最终神要来赏还你，最终神要来成全你。阿们。所以流泪谷不是我们的终点站，对你旁边的人说，流泪谷不是你的终点站。继续往前走，阿们。你就会开始经历了秋雨之福，你就会开始经历秋雨之福。秋雨之福就预表了圣灵的大浇灌，哈利路亚，圣灵的能力的浇灌，也就是膏油临到你。因为圣灵如同春雨秋雨，圣经也这样描写，圣灵如同春雨秋雨，所以秋雨之福就是在这圣灵的膏油临到你。哈利路亚。在哪临到你？在流泪谷。在你背十字架的时候，流泪谷就是你的十字架，神会让这流泪谷成为泉源之地。哈利路亚。而且被秋雨之福盖满，神没有让别的谷成为被秋雨之福盖满的福地，神只让流泪谷成为被秋雨之福盖满的福地。阿们。因为流泪谷是预表十字架，我们背十字架的时候都会流泪，弟兄再刚强也不行，那看十字架大了，大十字架你看都会流泪，但是神许可我们在这样的流泪谷中流泪，因为神要来祝福我们，使我们享受秋雨之福的浇灌。如果你不经历流泪谷，无法享受秋雨之福的浇灌。听好了，你不经历流泪谷，无法享受秋雨之福的浇灌。阿们。无法。所以我在这里鼓励家人们，在流泪谷我们不要灰心，不要丧气，不要自怜，要感谢主，要调整我们的眼光，调整我们的心态，因为你知道神这是要给你膏油了。哈利路亚。神要给你能力了，神要用秋野之福充满那谷了，使那谷成为泉源之地。啥意思？泉源之地啊，我农村现在比较少了，打个水井，打出一个活水井，那就是个泉源之地，就不断的流水，从 喝到下辈子都有水。哈利路亚。泉源之地，一个村庄能打出一个活水井，也是喝到儿孙几代都能喝这个活水泉的泉水，这叫泉源之地。阿们。能够滋润万民，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你看神给我们极大的应许，如果你经历流泪谷，得到了秋雨之福的灌溉，神会让你成为一个泉源之地，你会成为多人的祝福。大家说，我会成为多人的祝福。只要我十字架功课学好了，我就会成为一个泉源之地。你就是，很多人会因你而蒙福。阿们。很多人会因你而蒙福。你会成为一个泉源之地，你会帮助很多人，你会使受压制得自由，使那些受伤心的人得安慰，你会使很多的人得到祝福，困苦人得到满足。阿们。所以感谢神，使我们经历流泪谷。流泪谷不是目的，不是终点，终点是泉源之地。神想要让你成为泉源之地，你不要停留在流泪谷不出来。有的人用眼泪不断的流眼泪，在流泪谷里面，但是却无法走出来，因为他被自怜，被负面情绪所充满。你不要认为你祷告流泪就是很好的祷告，看你流的是啥泪。鳄鱼也会流泪，但是它是吃饱喝足了它就流泪，那是残忍的眼泪。我的意思是说，你流的眼泪是自怜的眼泪还是感恩的眼泪？你流的眼泪是信心的眼泪，还是从肉体里发出怜悯自己的眼泪？怜悯自己的眼泪是没有效果，反而会让你进入更大的痛苦里面。神不要你怜悯自己的眼泪。阿们。谁要让你舍己的眼泪？主啊，我虽然痛苦， 那我要背起十架跟随你，我要勇敢的往前走，再苦再难我也要往前走。在这个过程里流的眼泪神会纪念，那是重价的珠子。阿们。如果你流的都是自言一样呀，啊，服侍神真痛苦啊，真是太难受了。你看看，为了服侍神，我少睡多少觉，少赚多少钱，少享受了多少，然后越想越可怜。呀，我太可怜了，哎呀，我太可怜了，越想自己就开始哭了，觉得自己委屈。这样的眼泪就是鳄鱼的眼泪。神不要你流这个眼，这个眼泪神不纪念。阿们。我跟你说，有的人他的眼泪就是这个眼，所以他祷告哭很多没用，一祷告就哭，这样的人不好。你的信心在哪？一祷告就哭，太极端了，谁让你一祷告就哭的？你这个眼泪到底是啥眼泪？有时候你得思想一下。我跟你说，特别姐妹，你需要思想一下，你的眼泪是到底是啥眼泪？你得思想一下，是自怜不是？多数我跟你说都是自怜，在自己委屈，自己怜悯自己。神不喜悦这样，我们要留下信心的眼泪、感恩的眼泪、信靠的眼泪、破碎的眼泪、舍己的眼泪，神就纪念。这就是贵重的膏油。主说这样的眼泪每一滴我都收在皮带里，在诗篇里说的，收在皮带里珍藏起来，将来天上赏赐，一滴眼泪换一栋大厦，有这个可能性啊。为啥神愿意收藏，将来赏赐？神不像你那么小气，神很大方，天上大街都是用金金的明透的玻璃，像黄金达到那个程度，地上没有，那是无价之宝。那无价之宝神都是用来铺大街的，你想象神多么的富足。神很大方，大街都用金金来铺，啥不能给你？神漏一点都超过你的想象，相信相不相信？所以我说一滴眼泪换一栋大厦。当然我不是说你去啊为了这个大厦，我的意思是你需要认识我们的神，他赏罚分明，你流什么眼泪神是知道的。求主帮助我们，大家说主啊帮助我，让我留下正确的眼泪。阿们。不要错误的，错误的只会害人。你看网上家人都已经打出来了，诗篇56篇第8节说，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侧上吗？你看神不仅流装在皮带里，还记在侧上，这皮带可不地上的，属灵的天使来给你纪念。阿们。你所经历的苦几次流离，你所经历的流离之苦，为主经历的流离之苦，也就你为主经历的苦，主都看见了。在经历这些苦的时候，你所流下的眼泪主都会存在皮带里，记在册上。哈利路亚。干啥的？将来不是审判你的，将来给你论功行赏的。神给你发红利可不像人那么抠门的，我们的神连大街道都是用金金的，你没有见过的金金来铺，你就可以想象神的手笔是大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侍奉神是绝对，当然不是为了得好处啊，但我们侍奉神，神绝对不会亏待你。阿们。你为主遵行神的旨意，神不会亏待你的。对你旁边的人说，神不会亏待你。人会亏待你，神不会亏待你。所以当我们经历了流泪谷，神会使那谷成为泉源之地，使我们成为一个泉源之地，一个祝福的管道，万人要因你而蒙福。哈利路亚。甚至你可以说这流泪谷，也可以说是撒拉法。撒拉法就是以利亚曾经寄居过的地方，以利亚寄居在外邦寡妇的那个地方叫撒拉法。撒拉法这个词在希伯来语原文里面被译作熔炉，大家说熔炉，大声说熔炉，熔炉啊，见过吗？大铁炉子，融化钢铁的。你看神呼召以利亚去什么地方？去熔炉之地。 以利亚是有准备的。今天我们读撒勒法，那以利亚读的时候他是犹太人，他知道啊，那叫熔炉之地。那以利亚听见肯定知道，这不是什么好地方，熔炉之地，估计是去熬炼我的。果然神真的熬炼他，让他去撒勒法，那个还去一个外邦的寡妇家，一个成年男子去跑到人家寡妇家里。你觉得不会有人论断他吗？会不会论断？说闲话说的，你都可以想象，什么闲话？你说你跑到哪里不行？你跑到别人一个寡妇家里，一个大男人跑到寡妇家，而且那个寡妇穷到一个地步，一口面一口饼够他和他儿子吃一口就等着死的，神就让他去这个家里。而且神给他的指令是，你先吩咐他们，让他们把这最后一口饭给你吃。如果你让人的思想来想，你想想这个事合理不合理？这是让他一点脸都不要，就是要他破碎面子。你跑到别人家里不帮助别人干点活吧，去了先把最后一口粮食不许吃，做好了给我吃。他你看以利亚就这样顺服，他就这样说。哎，那个寡妇还真是神预备的，还真就给他吃了。这个很不正常的，你跑到别人家，你别人早已经打出去了，你还我最后一口饭你还跟我抢，你有啥资格？你说这话不靠不靠谱？你看，所以神吩咐的地方，那寡妇还真的给他吃，所以这个寡妇蒙福就在这，他有信心，他估计寡妇他相信这是神的仆人，不知道从哪里看出来，但是他把他按照神的仆人来接待。哎，他就吃了以后，他就为他祝福说，你的油你的面必不是短缺。果然他就这一点油一点面一直吃一直吃，阿们。但你知道作为以利亚是不容易的，所以神说你去到撒拉巴，撒拉巴这个词就叫熔炉之地。我在说什么？我在给你讲十字架，历史历代的仆人都在经历十字架。你以为以利亚达到那么强大的恩高是容易的？他先经历了乌鸦叼饼的生活，不知道住了多少年，在那里喝一个小溪的水，还不让他去别处，天天吃乌鸦叼的饼。乌鸦我们都知道，中国人最不喜欢乌鸦了，谁知道从哪叼的饼干不干净，那个嘴几百年没洗过，叼的肉新不新鲜你知道，卫不卫生你还去测量一下。以利亚凭信心就吃了，吃了几年也不知道，天天你觉得这个生活好不好？有的人一听啊，以利亚我羡慕你，先去不说乌鸦叼饼，不越讲越不卫生。所以我的意思是，你想想，你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快，你去思想的时候设身处地，我读圣经喜欢设身处地，如果是我会怎样？你能那么顺服吗？一直等到基利西的水干了他才敢走，快干的时候那都是泥巴水，你去喝吧，快干的时候都是泥浆，我跟你说，就那他一直等到基利西的水干了才走。所以你看，然后还不行，神说你再去撒拉法去那个寡妇家里，这个十字架背完了，下一个跟我一起说十字架，一个接一个，你啥时候建主？啥时候停止十字架？阿们，一个接一个。然后这个十字架完了，下一个，那个更可怕，那个是彻底让他没有脸面，住在外邦人寡妇家，人家邻居天天从哪外地来一个，说的很难听的，肯定住到寡妇家里跟人家抢饭吃，吃白饭，天天让人家养活他，自己啥都不干。你觉得人家不这样说话吗？我估计要是你说的话更难听的，这些话听到他耳朵里舒不舒服？他还不能自救，跟我说十字架不能自救。你如果不认识这个功课就麻烦了，你啥时候自救了，那你就等着下一个十字架，你就失败了，你就考试都已经作弊了，违反考试法则。特别我跟你说，作为神的仆人初期都会经历一个十字架，就是在财务方面的十字架。大城市的神的仆人还好一点，但我们是河南的传道人，我特别经历，谁让我初期就经历七年的十字架在财务方面。如果我自救，我是大学本科，我英文很好的，我可以自己赚钱，我能赚不少钱，但我就不能自救。神就告诉你，敢自救就让你有更多的考验，我就不敢自救，憋着熬着熬了七年，哈利路亚。后来神就不再让我经历财务方面的考验，因为你考试通过了不需要再考，再考就考糊了， 所以神就释放你进入下一个阶段，更荣耀的阶段。我说的是真实的。当我也看到很多传道人在初期的考验都失败，为啥失败？两个字，他自救了。他自救了，他想自己的聪明点。你想吧，你越想越多，神给你后面的施加还多，直到你学会不自救，速度就快了。你要是自救，那就一个十字架你都能搞一辈子，你都能一辈子都弄不清楚，最后一塌糊涂。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然后凡事认定神。阿们。不能自救，所以只要你不自救，你就能挺过来。神的恩典会覆庇你的，你放心，神的恩典会覆庇你的。阿们。我经历过，我知道神的恩典会覆庇你，神的恩典一定会覆庇你。当然会有信心的考验，一次又一次，但是神的恩典会覆庇你。总而言之，我在讲什么？我在讲以利亚，也是包括我个人的一点小见证。说到这里，我也是提醒家人们，你要看到神在熬炼你，是用过十字架，撒拉法就是熔炉，来熔掉以利亚一切的老我，不再有面子。如果你那么看重面子，那你就需要被十字架来撕掉你的面子，为主没有面子。阿们。不然你就喜欢名声，你就惧怕人，惧怕人是因为你喜欢名声。当一个人不喜欢名声，他不会惧怕人。阿们。扫罗要不是爱名声，他就不会死，他就是因为爱名声，他惧怕百姓，惧怕百姓他就不惧怕神了，所以他就死了。大卫他就是惧怕神，他不怕百姓，所以他就算犯罪了他还能悔改。以利亚身为犹太人去异国他乡，对犹太人来说就是一个不许可的事，犹太人不跟异邦人打交道的。但是神就让他去异邦，还得住在寡妇家，你自己想象一下，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熔炉，是不是熔炉？但以利亚那么的顺服，他愿意接受熔炉的考验，在这熔炉里他被熔掉了一切的老我的沙子，顺服了。以至于最后他能够站在加利山上，能够面对850个假先知的考验，他能够得胜。哈利路亚。因为他前期被十字架打磨熬炼，成为一个纯全的器皿。所以以利亚在那里他没有自救，他背起了十字架跟随主。大家一起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不要自救，伏在你的爱旗上，降服在你为我安排的。看有的人就没劲儿，就不敢说。降服在你为我安排的人事物环境里，接受你十架的熬炼。阿们。当然在此你要分辨到底是不是十字架，这个就是另一个话题。你也不要极端啊，你要分清楚什么是十字架。所以以利亚是被神所指示，不是他自找的，不是你自找的，有的人是自找的，自找的十字架，受苦是活该，神都不纪念，你自找的，必须有神的指示。阿们。神的指示，神的引导，所以以利亚顺服圣灵的引导。他在外邦寡妇的家里炼掉了他一切老我的渣子，没有他自己，只有神的旨意。哈利路亚。我要带着主的爱来提醒你，你要认识到十字架绝对不是自讨苦吃，或是因为自己的罪恶被神管教，甚至是来自魔鬼的攻击，这些都不是十字架。一堂课不能讲清楚，但我也要提醒你，你需要来分辨，凡事查验。有的人自己给自己脸上抹金，他说这是十字架，其实不是，你受这个苦都是白受，神都不纪念。你得搞清楚十字架，十字架不是别的，十字架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主的意思，像耶稣所说，他清楚父神的旨意，愿意舍弃自己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阿们。放下我的意思，十字架不是让你输的，是舍己的， 放下自我的利益，只求主的好处，只求主的旨意，不要我的意思。阿们。这是十字架。有的人是为了自我的意思，他想要做一个什么事，以至于受了很多苦，这不是十字架，这是你自己找的祸。你要去分辨清楚，不要啥事我一讲完了，那我就是受的十字架，不是这样。有的人你不是，你需要来分辨查验。阿们。我们一堂课不能讲你清楚，但我先提醒你一下。我们需要凡事查验，大家说我凡事查验。查验过了，如果我们深知这是来自主的十字架，就是神借着这个人、这个事儿、这个环境来破碎我的，来雕刻我的，来使我更像耶稣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欢喜快乐。阿利路亚。我们就可以欢喜快乐，我们就可以感恩敬拜了。因为知道这个十字架虽然看似苦难，最后会成为我的好处，这流泪谷最终会成为我的泉源之地。阿们。最终成为我的荣耀的冠冕，最终成为我的宴席，能够带领我进入荣耀完全的境地。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就可以欢喜快乐。希伯来书五章八节，希伯来书五章八节，他虽然为儿子，讲谁的？耶稣。耶稣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句话在讲什么？在讲在十字架上，透过背负这个十字架，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一个完全的榜样，成为一个凡顺从他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源。在十字架的面前，主耶稣的选择是顺服神，以至于死。哈利路亚。大家说顺服神，以至于死。所以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也要如此效法我们的老师。学生不能高于老师，我们要效法我们的主，顺服神以至于死，就是要让我们老我完全的定死在十字架上，不要下来。在十字架的雕刻里面，我们要学习顺从，学习降服于神，学习凡事感恩。当你认定这十字架，你就应该感恩。阿们。这说明主爱你，要赏赐你，给你十字架的考验，要来感恩。当我们这样存着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十字架就能够炼尽我们的渣滓，使我们所出的油就是高品质纯净的精炼油。纯净的精炼的油就是高品质的油，是贵重的油。阿们。买油的你就知道，如果你的油不被炼净，那么这个油是废油，不好的油，很便宜。我们不愿意我们所经历的十字架是半成品，就像废油就是半成品，没被炼净。到这里我想起一个经文，神说以法莲是一块没有翻过的饼，什么意思？它是一个半成品，不能被神使用，没有翻过的饼，不仅那一面烤糊了，那一面生的，你说咋吃？没用，这饼撑出来就扔了。有的人你就是如此，如果你不专心的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或者走了一半受不了了，主哎呀，爱找谁找谁，反正我这不干了，我受不了，我要好好的享受一下我在地上的人生，那么你就会成为一个半成品，你没有什么用。然而这样没有用的人还喜欢在教会抢夺位置，所以就给各个教会带来灾祸，这就是半成品带来的灾祸。那你旁边人说不要做半成品， 半成品应该待在熔炉里，别蹦出来，那不是你该蹦出来的地方，你要蹦到别墅就害人了。在熔炉里好好待着，没有炼成不要出来。我们应该，我跟你说，那个司布真他说了一句话，我一直记，他说你要惧怕传道人，你要惧怕当传道人，如同惧怕地狱的火一样。司布真很知道，如果你成为一个半成品的传道人，你受的审判是最重的，你在地狱里面会受尽酷刑。地狱里面的酷刑也是分档次的，最重的酷刑就是传道人。有一些传道人下到地狱，现在我跟你说，他承受最大的刑罚，因为他知道的多嘛。交托付上神说，托付给你的多，向你要的也多，交不出来，审判就多。阿门。哎，司布真说要惧怕当传道人，如同惧怕地狱的火一样，因为传道人要向神交账，交的是灵魂，你交不上来，而且我们的神从来不开后门的，交不上来就麻烦，神不会给你讲理。你发现耶稣也说，那些到那些日子会有很多人说，主要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神迹行异能，耶稣说啥？对，我从来都不认识你，跟谁说话呢？我从来不认识你，你们这些作恶的人。耶稣有没有说，哎呀，我的牧师长老，哎呀，还有的人还说我是在国外，还有一些更夸张的名字，我是首席牧师，我是首席长老，我是最大使徒，现在还有人出来我是最强大的先知，给自己贴了很多名号。将来耶稣对这样的人说什么？主就贴俩字在他头上一啪，恶人。主说作恶的人是不是恶人？恶人离开我去，你这些头衔都没用，这头衔都没有用，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你有没有背起十架来跟随主，你有没有，你究竟是不是一个成品还是半成品？你做一个半成品，你为什么要抢占神仆人的位置？这是给自己自掘坟墓的。神家的事是要命的，我从起初侍奉神就提醒我，没有护照不能侍奉，有护照你也逃不了。有人说我哪知道你有护照你逃不了的，你放心，神会逼着打着你跑不了的。你不需要别人告诉你的护照是啥，你只想逃跑，而且你逃跑不了。所以这是真实的，我自己也在经历，我不想说太多我自己个人的见证，但是是真实的，你有护照你逃不了的，你是知道的，所以你会知道，那么你就得学习侍奉的法则，不要作为一个半成品，接受十字架的考验，成为一个成品，不要做一个半成品，不然的话你会给教会带来祸害，将来你自己也会受极重的审判，你无法交代。阿们。教会不是地上的任何的部门，教会是向神负责的，神是处理灵魂的，你在地上得罪人了，最多少发点工资或者炒你鱿鱼，你就跳槽去另一个单位，但教会不是这样，神可不是少发工资的问题，牵扯到你的灵魂永远的归属。阿们。要命的，吓人的。所以司布真说逃避当传道人如同逃避地狱的火一样，要命。但可悲的是很多人他不认识这一点，他以为这是吃枪的事情，这是要命的事，我只想说这是要命的事。而且我发现只要成为神真正呼召的仆人，受苦是注定的，别想跑，神会给你很多苦难，让你好好的被塑造。越是苦难越多的，越是熬炼大，说明神对你的呼召越大，你别想跑。也不要说，哎呀，那我怎么没有多少经历，说明你的呼召是小的，神也没给你多大的要求，你一千两交一千两就行了，神还不会让你交两千两。你要是有的人主要我要求五千两，然后求一万两，你得先知道你在求啥，你在求让你 死无数次，不要。所以你要清楚你在求什么，你求的事情是大的，如果神真的回你的祷告就开始破碎你，你会受不了。其实这些事情也是神已经定好了，神有他的呼召，你自己在亲近主的时候，神会慢慢的向你显明。阿们。但你要知道是不容易，你也要有心理预备。感谢主，说多了。总而言之，想让我们知道，就是 你要知道，我们一定要在十字架的道路上要走好，要被十字架来压榨出高品质的油，贵重的油，精炼的油。只有这样的油才能祝福别人。神给我们的命令是要让我们成为像亚伯拉罕那样祝福多人的，使多人因我们而蒙福。阿们。不是仅仅得救而已，所以神需要给我们的人生安排十字架来熬炼我们，塑造我们，好让我们有基督的信心，好让我们有丰满的生量。阿们。如同约伯一样，约伯记整个是在讲荣耀，讲完全的，讲成全的，并不是在讲苦难的。你要看到这点，如果你用苦难的眼光去看，你就会惧怕，但如果你用荣耀成全的眼光去看约伯记，你会发现那是荣耀的，是得胜的。约伯以前并不完全，经历了神一次又一次的过渡，他成了一个完全人。哈利路亚。他不再自以为意了，他也不再惧怕。以前他惧怕，因为他的惧怕，他所惧怕的就领导他，惧怕失去儿女，儿女就死了，他惧怕失去财富，财富就消失。这一切惧怕神都让他经历，所以他说我所惧怕的迎面而来，之后他不再有惧怕。一个强健的心理是没有惧怕。阿们。因为你的一切都在主里，你所依靠的只有神，谁也不能把你的神拿走，所以你不再惧怕这些。而且约伯不再自以为意了，他开始匍匐在神面前敬拜神。阿们。所以约伯记是荣耀的。然而约伯之所以能达到这样荣耀的一个结局，是因为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十字架的雕刻，一次又一次十字架的雕刻。而且这个十字架的雕刻是非常可怕非常大的，因为约伯是神所呼召的仆人，然后经历极大的痛苦。阿们。极大的雕刻，在没有经历这些苦难以前，他是有渣子，他是自以为意，甚至有属灵的骄傲的。但是经历了以后，他就变得像神一样，意思是他像神完全一样。因为神呼召我们要在地上做完全人，要像你们的父完全一样。阿们。所以约伯成了地上神特别忠义的人，神说约伯是完全人。哈利路亚。如同约伯一样被剥夺，是为了在荣耀与复活里赏还。感谢主，听好了，被剥夺不是目的，被剥夺是为了在荣耀与复活里赏还。我说了，这是神恢复的季节，十字架也不是目的，目的还是要赏还你，但你要先死后生，你要先被剥夺才有赏还。阿们。所以好消息，神赏还了约伯，而且是加倍的赏还。我们也第一天我就给大家讲，神的恢复是加倍，甚至我说了别十八是七倍的盟约的景。哈利路亚。七倍加倍，根据你的信心。总之神要加倍的偿还你。我们看到约伯最终的结局是神的加倍的恢复，大家说神是恢复的神。大声说神是恢复的神。
神是恢复的神。
对你旁边的人说，神怎样恢复约伯也怎样恢复你。
神怎样恢复。
放心，不会让你经历约伯的经历，你还没资格，你也不用怕，你求都求不来的。有的人都是瞎去怕，你没那个资格，这是千万里挑一的，还得神验中你，因为神验中的他必定能得胜。哈利路亚。神只会量给你你能受得了的十字架，那样说你所能承担的都是神所量好的。阿们。神量过了才放在你身上，所以不会让你受不了，即便说你真受不了，一定会给你开一条路。阿们。这样说得很清楚，你不要有借口。所以有人说主啊，就十字架太大了，我受不了，这个话就是谎言。大家说这是谎言，神量给你的都能受得了，都能受得了。你最好不要想受不了，否则你就受不了，因为撒旦会不断的欺骗你，扩大这个受不了。一旦你认为神量给我的我就受得了，你就能受得了。阿们。因为你的信心到位，你的信心如果有借口就不到位。信心是置死地而后生的，信心是破釜沉舟的。 所以剥夺不是目的，剥夺是为了在荣耀与复活里赏还。剥夺不是目的，大家说剥夺不是目的，剥夺是为了在荣耀与复活里赏还。哎，有家人已经贴出一个经文，临前十章十三节，我希望家人们读一下这个经文，帮助你，你要是有借口的话就好好的把这个经文宣告出来，让你没有借口。临前十章十三节啊，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所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大家说叫我们能忍受得住，你所受的一切试探都是你能受的。阿们。你不要有借口，不要对主说我受不了，神说你能受了，难道神能看不透吗？神，你从出生像一个鞋那么大，到你年老的时候，他都看了一眼看到头了，他知道你人生的道路。阿们。他知道你未来如何，你能受的人就是你自己，不要给自己找借口，神不喜欢借口。阿们。最好傻一点相信神，好过有借口做聪明人，神不喜悦你。中国人说傻人有傻福，也是有一点道理。总而言之，你就是傻傻的信靠神，就是蒙福的。阿们。傻傻的没有借口，就是得胜的。哈利路亚。那一大堆借口的人，你发现他走的路就是弯弯曲曲的，像蛇行的路，神不喜悦蛇。哎，你最好傻傻的走直路，不会拐弯，走直路，那你走的还快点，因为神会帮助你。你的眼，圣经说你的眼就直视，不要向左向右，就不要找点子，不要找借口，要认识到神他量给你的十字架是为了你的好处。神会来恢复你，赐下复兴，赐下赏还，如同约伯一样，神要在荣耀与复活里赏还给你。雕刻是为了让你更像主，约伯被雕刻以后他就更像耶稣了。阿们。甚至他为这些控告他的朋友祷告，你看到没有，约伯受极大的苦难的时候，他的朋友自以为意，说的都是一些风凉话，其实他的所有的朋友没有一个属灵的，除了那个人还稍微强一点，但神仍然责备了他所有的朋友。约伯为他们祷告，没有跟他们一般见识。哈利路亚。当然在之前约伯也是跟他们赌气，但经历了十字架的雕刻以后，约伯不再跟他们一般见识了，约伯为他们祈祷，他有了神的性情，有了神的饶恕。阿们。有了神的怜悯与爱。如果是你，你最痛苦的时候，你朋友还趾高气扬，以前你跟我提鞋都不配，你现在骑到我头上，我让你来安慰我，你来说风凉话，以前那些朋友跟他提鞋都不配，但骑到他头上说那些风凉话，约伯就跟他们赌气，他们的话让约伯软弱。阿们。后来神恢复了约伯，经历了十字架的考验，约伯得胜了，开始为筹集祝福，为他们祝福。这就是一个身量的长大，有没有看出对比来？约伯变了，变了没有？以前他说一句都刺激得我不行，就像我们有些人，你没有经历十字架以前，别人说一句你两天睡不着觉，说那个话太受不了了，怎么能这样说我，太刺激人了，我就是受不了，让他赌气几天，能想几天几夜，一睡觉就想起来了，就开始想，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就我的意思是经历不了，经受不起打击。约伯那时候也是啊，他朋友一个一个说他，你看他就跟他们像怨妇骂街一样就开始了， 你来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而且还都用属灵的话，但其实本质是一样的，都在那里开始争竞，开始。约伯也受不了，约伯受不了这个刺激，约伯的身量那个时候承受力不够，抗击打能力不够，忍耐力不够，爱也不够，所以他承受不了。你的爱大你就能承受，他承受不了。怎么能这样说我？你们这些人以前都是得我好处的，我以前怎么对你的？看你现在不来安慰我吧，说的风凉话，好像你多属灵一样。但约伯其实比他们都属灵，不然神不会说约伯，说他们，神说约伯才是完全。阿们。但后来约伯经历了十架考验以后，约伯为他们祝福，不再跟他们一般见识。哈利路亚，因为他生量成长。哈利路亚，愿神也这样，让我们经历了十架考验以后，我们的身量长大，不再被人一两句话把你刺激得睡不着觉，不再别人一个眼神你都受伤害，你能那么敏感，说明你身量太小，别人一个眼神都让你难受，别人两句话让你就开始也不侍奉神了，也不来聚会了，说明你的身量太幼小，你需要十字架更多的雕刻。哈利路亚，当你被破碎以后，你死过一次你就不会对这个事儿重视，只要你死过一次你就看开了这些事情，你就看开这一切了，你觉得这都不重要，耶稣接纳我就行了，我与主有美好的关系，我与主有黄金的经历，在我受苦的时候主安慰了我，这比一切都美好。哈利路亚，我不在乎人怎么说我，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主与我之间的爱情亲密关系我自己知道了，那种爱情亲密关系只有在十字架里面，在苦难里面才能建立。阿们。别墅建立不了，患难才能见真情。大家说患难才能见真情，你在与主的这种十字架里就是患难，你才能与主见真情。神祝福你的时候是个人都会感谢主。阿们。那些人吃饼得饱的不都是最后钉死耶稣的人吗？得到神的祝福不代表你爱神，是个人都会爱神，如果你得到神的祝福，但是神没有祝福你，反而让十字架临到你，而且在你不懂的时候你也看不懂十字架的含义的时候，你在这十字架中被神击打的时候，你能像约伯一样说赏赐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吗？你能说这话吗？你能够说神就算杀我，像约伯说神就算杀我我还要信他，你能说这样的话吗？那时候约伯所经历的就像杀了一样，浑身从头到脚长那个红斑狼疮，那个病就叫红斑狼疮，那个症状就是那样，从头烂到脚，最可怕的比麻风病都吓人，浑身烂到脚疼得很，狗还来舔他的疮他都没反应，因为根本就没反应，狗舔舔他还觉得舒服，你可见他成啥了。而且这样的人一般身上会长蛆的，所以约伯写的诗里面就有我是蛆我，他就说我是个虫，甚至与蛆虫为伍，你知道这是其中一项十字架，他七个孩子一夜之间丧命，如果是你你能承受得了？他有几万亿的财富，几万亿的财富，约伯是那个时代最富有的人，几万亿的财富，几万亿的财富一夜之间没有了，是你能收出来？有人今天让你损失个100万，你就开始跟人骂，你就开始骂大街了，你先相不相信？有的人就开始骂街了，有的人我看我们对面有的信主的，别人偷他点菜，他都一条街给你骂到头，也不说我信耶稣的，这都是假信徒。约伯损失了这么多，一天之内他说神日应当称颂，哈利路亚，你以为这是开玩笑吗？哈利路亚，我们不会经历超过约伯，所以我们要来向神感恩，你的信仰到底值多少价值，人家偷你点东西你就能骂街，不再说我是基督徒，约伯受那么大苦那么大的剥夺都没有说一句不该说的话，哈利路亚。他说赏赐的是神，你的信仰是真的吗？所以你要思想约伯那才是真信，哈利路亚。当约伯经历了这一切，神恢复他， 开始有神的性情，他的身量长大了，我们能看出来他的身量长大，像神那样为他们代祷。哈利路亚，不再跟他们一般见识。你如果总是喜欢跟人一般见识，勾心斗角，你永远长不大，神看你永远是小孩子。你就算你不会比他属灵，因为他这个层次的人说两句话都把你刺激的不行，你也就是他这个层次的人了，是这样。你需要被提升。路边来一条狗对你汪汪叫，然后你屁股一撅对着他，你开始也汪汪叫，你们俩吵一天看谁汪汪叫叫的厉害，这合理吗？我说你合不合理？很多基督徒就是这个表现。有的人是论断他，那不就是狗吠而已，你也跟他也互相叫，你就当那是个狗叫，不理就是了。有的时候圣灵就这样跟我说的，你就当是个狗叫，不要管他们怎么说，你不管他，不用回应他，让他说，感谢主，让他说，不用管他，否则你就掉价了。意思就是你会掉到他那个层次，你跟他你就长不大了。神就是来考验你的，看你啥层次的。如果你总是跟他们一样，你就是那个层次，你无法突破，你无法突破，你需要进到更高的层次。哈利路亚，不要去跟你同层次的人这样争竞嫉妒纷争，要成长，要往高处去，要努力的成长。哈利路亚，扩大你的身量。不需要去变太多的理，你变理得胜了其实还是失败，神在看你。阿们。对你旁边人说，神在看你。所以我们要有神的眼光，调整我们的心态，愿神怜悯我们。在这个季节，求主来给我们神的眼光，调整我们的心态，使我们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使我们能够经历约伯所经历的恢复，能够不再风闻有主，而是亲眼亲身经历神。阿们。哈利路亚。好，让我们起立来祷告。我们来祷告，求主来光照我们，看我们背十字架的态度是怎样的，每一家人祷告回应主，向主来回应希望，来光照态度。我们接下来祷告，让我们一点都来在前面前回答，帮助我们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主，不求主，求主来开启你，帮助你。说到吧，那个西里吧，那个西里。谁的吧，那个那个西里吧，那个那个西里。黑家来开口祷告。来回应神，当听了这个信息，用你的心灵来回应神。用你的心灵来回应神，思想神量给你的十字架。是否你仍在逃避十字架，还是在找借口？我们来回应神。 Mantiri Haraba Sharush Sarabarabushi Sira Barabashi Bokush. Hallelujah, Jesus. Sarabarabushi Bokush. Mantiri Haraba Sharush. Yala haraba shira bukura sundara hees Manjiri haraba sarahi Manjiri haraba sarahi Jesus Christ Pusharabaraba shira Manjiri haraba Gaga Wayenshan Sarabaraba shira bukura shira Manjiri haraba sarahi Manjiri Tulabashi
Surely we don't deserve it.
主啊，帮助我们能够背起这十字架，不再自救，除去我们自救的想法，让我们伏在你的爱情上。让我看到这十字架是你爱的标志，是你爱的剥夺，你还要来赏还我们。主啊，
不是
说你还要来赏还我们，帮助我们有忍耐力。也赐给我们分辨力，让我们识破仇敌的诡计，然后分辨真实的实相还是别的，要让我们来分辨出来，让我们分辨出来的时候，让我们有感恩的心来领受这十字架，而不是逃避这十字架。主要让我们在这十字架的功课里面能够跑完全场，能够通过考试。主，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理由，赦免我们一切的借口。主，除掉我们自以为聪明的这样的不良的习惯，让我们不再依靠自己的聪明，单单的来信靠你，认定你量给我们的道路，专心的跟随你，走着十字架的道路。当我们走着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求你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有感恩的心，让我们有个清醒的心，让我们的心不再自怜，不再困惑，不再纠结，不再自爱自怜，不再埋怨，不再疑惑。赐给我们勇士的灵，赐给我们勇敢的心，让我们的心是勇往直前的。因为你说他若退后，我必不喜欢他。不要让我们做退后的人，让我们做天国里的勇士，因为你喜悦的是勇士。主啊，让我们成为那勇士，勇敢地往前走。主啊，你必定会为我们开一条道路。哈利路亚，让我们来信靠你，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走完这十字架的道路，得着你给我们的赏还。主啊，感谢你要在这恢复的季节来赏还我们，要来恢复我们，要恢复你的荣耀，你的圣洁，你的恩宠，你的复兴，你的德胜，你的健康，你的平安，你的喜乐，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啊，我接受你的恢复，我也愿意背起这十字架，求你的恩典覆庇我的软弱，帮助我们，除去我的软弱，让我走出软弱，进入刚强里面，进入刚强里面，进入刚强里面。主啊，你帮助我，帮助我们每位家人，扶持我们。当我们走不动的时候，神你来搀拉我们，你来搀拉我们，抚平我们的伤口，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勇敢地走下去。你的恩典来覆庇我们的软弱，纪念你对我们的呼召， 听见你对我们的呼召，主啊，听见你对我们的呼召，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赖恩而站立，我们要靠你的恩典而站立，你的恩典也够我们用的。主啊，感谢你借着十字架来雕刻我们，求你做成在我们生命中，不要让我们成为半成品，让我们成为成品，让我们渐渐的长成基督的身量。说感谢你，赞美你，为着你的十字架，为着你为我摆设的一切的人事物环境，我来向你献上感恩，我来赞美你，我来信靠你，让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每一家人向神拍手，将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